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语广播时段，今日是6月30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西班牙领袖会谈20年来首度更新共同声明，美加英日四国将会禁止入口俄罗斯黄金，进一步向普京施压，至7同意限制俄罗斯油价。英国猴痘病例累计破千，官员指未来几个星期病例将会持续上升。 BA4 和 BA5 已经占美国病例半数， DFA 建议秋季接种次世代疫苗。欧央行淡化衰退忧虑，必要时将会加快加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北约峰会在马德里召开，美国总统拜登28号下午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首次正式会面，双方在会谈之后发表20年来首度更新的共同声明，并且重申共同捍卫奠基在规则上的国际秩序。美西双边会谈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诺瓦宫举行，桑切斯在会后的共同记者会表示，藉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在这里举行，美国和西班牙得以透过会谈加强两国的策略同盟关系。根据国家报报道，拜登和桑切斯同意扩充美国在西班牙的军备。美国正式宣布将会部署在西班牙南部罗塔海军基地的巴克级驱逐舰由4艘增加到6艘，而海军人数就由1200人增加到1800人的计划。桑切斯接受拜登的扩军提议，但是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西班牙国会批准。桑切斯当日上午首先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为这个星期的峰会揭开序幕，并且订立议程基调。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美国正式推行在 G7 峰会决定的对俄罗斯制裁的措施，包括禁止由俄罗斯入口黄金，以及对该国的国防工业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在声明表示，最新的制裁行动将会打击俄罗斯开发和部署用于普京对乌克兰残酷战争的武器和技术的能力核心。美国和一些主要经济盟友将会禁止入口俄罗斯黄金。黄金是俄罗斯在能源领域以外最大的出口产品。扩大制裁是美国和部分7国集团合作伙伴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进一步举动。西方国家希望进一步疏远俄罗斯经济、国际商业和支付系统。英国、加拿大和日本都加入美国实施禁止黄金入口。美国财政部星期二仲宣布，针对另外70间俄罗斯公司和其他对俄罗斯国防工业以及制造基地至关重要的实体实施制裁。美国财长耶伦在声明表示，有关制裁措施将会削弱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实力，进一步限制他在乌克兰可以施展的军事能力。七国集团G7经济大国6月28号表示，他们已经达成一致，寻求对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的俄罗斯石油禁运，来削弱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战争资产当中获利的能力。为油价设封顶，将会加大西方国家现有制裁俄罗斯带来的压力。主持今次峰会的德国总理索尔茨坚持认为，除非普京对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认输，否则制裁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国际能源署在6月份的报告说，虽然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下降，但是5月份的相关收入仍然攀升。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表示，如果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实施价格上限，俄罗斯天然气巨头 Gazprom 可能会寻求改变交货合同的条款。 欧盟大约有 40% 的天然气是通过俄罗斯的管道接收。俄罗斯国家支持的能源供应商 Gazprom 在过去几个星期已经将流向欧洲的天然气减少了大约 60%。 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都表示他们可能再次转用煤炭。向来只是在非洲传染的猴痘病毒入侵全球多个国家，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率先提供疫苗接种服务。白宫承诺到今年年底将会提供160万剂疫苗。根据媒体统计，世界卫生组织 WHO、 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等机构资料，今年5月上旬以来，全球已经有48个国家通报病例，累计确诊超过4300宗。其中确诊病例最多的是英国、德国和西班牙，三个国家加起来就有接近2500宗。英国卫生安全局28号指出，上星期英国新增166宗猴痘病例，累计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1000宗，成为这波疫情第一个突破1000宗的国家，目前亦都是累计病例最多的国家。针对病例持续增加，英国卫生安全局事件主任马奇预计，未来几日或者几个星期，病例将会进一步上升。他指出，虽然目前大多数病例发生在男同志、男性双性恋者或者发生男男性行为的人身上，但是其实任何和有猴痘症状的人密切接触的，亦都有较高的感染风险。Omicron 亚型变株 BA4 和 BA5 加速在美国传播。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28号表示，截至6月25号，全国新冠确诊病例当中，估计大约有 52% 是感染 BA4 和 BA5。 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疫苗专家小组28号开会，以19票比2票通过建议下一波推动疫苗的加强剂要纳入对抗 Omicron 变异株的次世代疫苗。专家认为疫苗应该能够防范 BA4 和 BA5。 FDA 生物制剂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Peter Marks 表示，他希望能够在今年10月之前推动接种新疫苗作为加强剂。辉瑞、莫德纳和诺亚亚克斯三间疫苗制造商都在 FDA 这一场专家会议提供最新的研究数据。三间制造商都针对 Omicron BA1 病株研发了改良疫苗，并且进行实验。莫德纳和辉瑞都宣称，他们针对 BA1 研发的次世代疫苗都能够对 Omicron 产生不错的免疫反应，亦都能够对抗 BA4 和 BA5， 只不过保护力就不是好像对抗 BA1 那么强。各国央行官员齐集在葡萄牙参加年度会议，关注通货膨胀飙升，预计欧元区今年总体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 6.8%， 远高于欧洲央行 2% 的目标。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淡化对欧元区经济衰退的担心，并且表示如果通胀继续飙升，准备在必要时加快加息。澳洲央行这个月较早时候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一项目的是解决欧元区风险的新工具对策。欧洲央行打算在7月加息，然后在今年夏季之后再次加息。美联储 FED 官员28号承诺进一步加快加息，以降低高通货膨胀，并且试图消除投资人和经济学家对借贷成本将会引发经济急剧下滑日益增加的担心。美联储在6月较早时候的政策会议上将利率提高 0.75%， 即是四分三厘，那是自从1994年以来最大的加息幅度，利率调整到 1.5% 至 1.75% 的范围内，以对抗位于40年高位的通胀。三藩市联储总裁戴利上星期亦都表示支持7月再度加息四分三厘。
美资安公司警告，亲中网络锁定西方采矿公司。北约峰会前，英国呼吁需对中共保持格外警惕。双边关系恶化，保加利亚再驱逐70名俄外交人员。全球农作物问题或推升多年的高粮价。大家好， 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治安公司麦迪安星期二发布的报告表示，一家亲中共的线上网络公司正在锁定西方采矿企业。这些企业专门采集用于制造智能手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所需要的原物料。当前中共正掌握全球 80% 的稀土元素供应。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努力试着恢复平衡。麦迪安公司报告，自从2019年开始，发现一个由数以千计假社群媒体账号组成的网络，同几个推动亲共信息和不实消息的行动有关。从礼拜二的报告显示，这个名为 Dragon Bridge 的网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锁定采集稀土的企业。而 Dragon Bridge 曾经在社群媒体上攻击过澳洲企业莱纳斯稀土公司的环境记录，并呼吁对德州一座加工设施的预定建造地点发起抗议。一些账号甚至假冒成德州居民，对环境和健康问题表示担忧。麦迪安警告，这些亲共网络组织可能会利用类似的手段操纵围绕其他美国政治议题的公众话题，以利于中共当局。在北约峰会召开之际，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表明了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西方国家应该保持格外的警惕，并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约翰逊表示，如果 G7 比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重大进展，将鼓舞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潜在侵略者。他将支持乌克兰的必要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G7 峰会前，约翰逊亦对媒体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是值得的。如果普京的侵略获得成功，这样的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在礼拜二从德国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约翰逊亦被记者问到上述的评论，以及是否应该给台湾更大支持的时候，他说，我认为世界各国不应该从欧洲的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亦即是，如果用武力改变世界，全世界会袖手旁观的论点。同约翰逊一起参加北约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做出强调，我们应该更早地做出行动，更早地向乌克兰和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据保加利亚当局礼拜二宣布，基于对间谍活动的疑虑，该国将驱逐7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并且限制俄国代表团的规模。保加利亚和俄罗斯曾经关系紧密，现在因为乌克兰战争而趋于紧张。据保加利亚总理佩特科夫告诉媒体知，该国将驱逐70名俄国外交人员，因为相关部门认为他们不利于我们的利益。佩特科夫说，我们将要求所有违背保加利亚利益的人返回他们的国家，预计会安排一架70人座的飞机飞回去莫斯科。另据保加利亚外交部表示，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人必须在7月3号前离境。同时，该国外交部亦在当日召见俄国大使米特罗法诺娃，并通知保加利亚政府的决定。保加利亚外交部还提到，预计俄罗斯将暂时关闭位于北部鲁塞的总领事馆。保加利亚亦将暂时关闭驻俄国叶卡捷琳堡的领事馆。当前全球农作物问题正在增加高粮价的风险。据大纪元时报礼拜三指出，来自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农场主埃里克布罗腾原来计划今年播种大约5000英亩的粟米，但是持续的春雨令到他只能够播种3500英亩。在北达科他州，今年可能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粟米播种不能够按照计划完成。而美国北部的粟米种植所遇到的困难，将令到全世界农作物总收成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持续多年的供应紧张和粮食价格高升。肥料生产商 Nutrien 的首席经济学家杰森牛顿向路透社说， 通常情况底下，当我们处于供需紧张的环境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种植季节内将它重建。但今日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相关限制，我们的重建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可以摆脱目前的困境。这个亦意味着全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粮食安全才能够恢复。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G7 同北约睇清中共，拜登同习近平将通话。九大末日乱象折射中共处于跨台临界点。香港七一文艺晚会巨星吴捧场。上海保卫战清零战果仅维持两日。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 G7 峰会正在德国南部举行。作为与会者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27号大吐内情话，对于中共构成的挑战，北约和 G7 成员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一致。他再次暗示拜登和习近平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对话。沙利文在 G7 峰会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拜登借着峰会的机会和其他 G7 领导人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介绍了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和他最近的一些观点。沙利文表示，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二的公布中将针对中共的三大不良行为，即中共非市场经济的做法、债务陷阱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他指出，在 G7 和北约内部围绕中共所构成的挑战，看法越来越趋于相同。七国领导人认为，迫切需要就中共的非市场经济做法、中共在发展中国家债务方面的做法，以及中共对待人权的做法，进行磋商和协调一致，做出反应。但对北京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行动，西方不打算寻求发动新冷战的模式，而是希望确保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迫使中共对遵守国际规则负责。七国集团领导人在26号仲承诺，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应对中共的一带一路。至于中美最高外交官密集接触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想修复中美关系的问题，沙利文表示，他们确实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内，拜习将有机会进行接触。习近平预计在中共20大上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在中国经济走向衰退的背景下，以及要摆平党内可能的质疑声音，日经亚洲评论的资深记者中泽克尔曾经分析，习近平目前没什么选择，因为恶化的中美关系只会给党内大佬和敌对党派提供反对他竞选第三任期的弹药。在经济突然下滑的情况下，习近平最少需要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去年七一百年冥诞，中共不自量力喊出东升西降，摆出挑战西方的嘴脸，但天意弄人，仅一年的时间，在经济民生、内政外交、民情民意，中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衰变气象。有评论认为，九大末日乱象表示中共正处在政权垮塌的关键临界点。据时评人士郭平分析称，中国大陆的乱象之一是 GDP 神话破灭，中共灌输的一切向金钱看，令十几亿人对利益顶礼膜拜。从邓小平的黑白猫论到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令中共的 GDP 神话破灭了。习近平当局不走抛弃中共之路，偏要保党逐命向左转，必然吉破泡沫。中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地步。现象之二，年轻人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洗脑彻底失败。上海封城期间，一对年轻夫妇拒绝警方上门威胁强制核酸时讲出的对不起，我们是最后一代红遍网络。有人说， 咁系年轻人对佢所处嘅时代可能作出嘅最强烈嘅控诉。年长三，盛世饿殍，幻想岁月正好嘅亦受到挫败啦。近日中国女星郝蕾曝光北京十几年难见惨况，悲喊如何不食这恶果？上海封城饿死咗几多人？跳楼死咗几多人？医疗崩溃死咗几多人？冇统计数字，网友称每一次沸腾，总有几个水分子再也翻唔到嗰个口窝里边。乱象四，恶性事件频发，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到河南好多维权人士防疫健康码被转红码维稳，再到丹东皇马妇女袭警事件，海啸嘅民意扰动政局。乱象五，改革已死，官场前赴后继，人人自危，躺平成咗最佳之势。乱象六，战狼外交，核武扩展，中共成为全球弃儿。乱象七，民间暴戾事件频现，冲击社会。乱象八，失业潮持续席卷。乱象九，天灾人祸不断，失民心者失天下。多种灾变、极端天气同爆炸案层出不穷。仅六月二十一号一日，大陆三地发生爆炸案，入夏以嚟多个省份出现严重洪灾、山体垮塌同泥石流。六月十三号，北京遭遇冰雹袭击，郑州等地罕见高温同地表爆裂。喺五月，中国多地出现血红色天空。三月两会期间，北京故宫太和殿门被狂风吹倒。古人话：天垂异象是凶吉，人心不仁，天心不佑。中共嘅倒行逆施，让上天早已震怒，人神共愤，恐离垮台为时不远矣。今年七一系香港主权移交二十五周年，中共当局隆重其事，习近平亦预告会出席典礼。官方为咗助长声势，举办庆祝回归文艺晚会。但比起二十五年前八位巨星合唱嘅盛况，呢次参与晚会嘅知名香港艺人却大大缩水。据港台媒体报道，中共当局喺七月一号晚喺红磡体育馆将举行庆祝晚会，香港无线电视同多家中共电视台均参与联播。较早前，大陆媒体大肆炒作四大天王将喺暌违十五年后再次同台演出。大陆微博上流传晚会的出席名单，有林子祥、叶倩文、古巨基、李克勤、Twins、草蜢，并有八位主持人挑大梁等等。不过，官方最终公布的名单却大为失色，四大天王缺了三位，剩下刘德华一人独撑，其余的大咖亦只有谭咏麟和谢霆锋，主持剩下汪明荃等三人。回顾二十五年前同样的晚会，八位巨星合唱串烧香港组曲，如今只剩下两人撑场。但是七一庆典未获巨星捧场，却可能招来今年第一个台风。欧洲气象超级电脑原先在24号晚上预测，七月一号晚上在南海形成风暴的机会仍仅稍微高于 50%， 但是隔一晚之后，机率却显著升至逾 90%。 香港天文台亦说，七一回归庆典前后天气逐渐转坏，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更可能悬挂本年首个三号强风信号，而恶劣天气将持续数日。在习近平的心腹北京市委书记蔡奇27号在报告中的一句，未来五年北京要坚持常态化疫情管控，引起外界抨击和混乱之后，上海当局号称的社会面动态清零成果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亦仅维持了两日。上海市卫健委星期日通报新增四宗确诊病例，其实上海当局24号宣布双清零时，不少市民就认为上海疫情从未清零，因为多个小区仍被封控，居民被强制做核酸检测。当地的一位业内人士对自由亚洲说，今年以来上海疫情从未清零，每日报告几多宗确诊仅仅是官方宣布而已，与现实感染人数无关。此前政府每日都给各个区名额，不能超过名额，所以好多确诊病例根本报不上去， 而家举行党代会期间唔俾名额，因为呢件事唔能够变成李强嘅负面资产。上海人骂得要死。据上海居民上传图片，静安区中山北路570弄小区已经实施闭环管理，仲有啲小区大门被铁皮封锁。另有网民话，星期六凌晨两点，静安区同虹口区交汇嘅中兴路菜场周边嘅居民被居委会敲门做核酸检测。上海嘅大街小巷人流稀少，外国人撤离，星巴克晏档路店暂时关闭，湖西老弄堂面馆、老麦咖啡馆、静安子店停业。业内人士表示，喺政治气氛同经济转差等多种压力之下，关闭嘅店铺会越嚟越多。上海官方对呢次党代会嘅大力宣传，民众不感兴趣。民众更担心嘅系工作、收入，仲有银行贷款。江苏文史学者白浪对自由亚洲表示，各地疫情数据都由政府掌控，上海清唔清零唔系医学问题，系政治问题。七一党庆系重大嘅日子，所以上海必须要清零。无论清零与否，对老百姓而言，中国社会好难回到疫情之前。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见。
政法系现诡异，常委席位九选一。北约峰会在即剑指中俄，专家指北约或扩大适用范围。深圳封天封地，全习近平访港，深圳留宿。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黄小红出掌中共公安部，被认为是中共内斗的一个重要标志。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黄小红早在去年年底就实际执掌公安部，正式接任部长，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即将大获全胜。最近几件事甚至传递出相反的信号。香港明报注意到，这两日公安部有连串的人事调动，其中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所长仇宝利调任治安管理局局长，刑事侦察局政委秦文彪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准备接替即将退休的常务副局长陶晶。明报说，吊诡的是仇宝利和秦文彪两个人的背景似乎和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更加密切，而且郭声琨近日非常活跃，先后在广东、云南和北京等地视察。郭声琨是曾庆红的亲信。有观察人士认为，黄小红今次接掌公安部，习近平真正的意图就是要给他控制政法委。明报这篇报道亦都说，黄小红毫无疑问将会升任国务委员，但是关键是他能不能够一口气接替郭声琨的政法委书记。黄小红下个月将会届满65岁正部级退休的年龄红线，如果不能够尽快晋升副国级，就将会同关键岗位失之交臂。除了黄小红之外，另一个习家军核心成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亦都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蔡奇6月27号在党代表大会做报告的时候说，未来五年都坚定不移坚持清零。未来五年这四个字很快就被删除，虽然北京日报社长赵晴云发表文章解释说，这四个字是记者擅作主张不加的，是媒体操作失误。但是最近频繁就高层内斗放风的自媒体人老登很快就爆料说，蔡奇真正的意思是宣告未来五年都将会执行习近平的政策。这个讲法迅速在党内高层引发强烈反响，被除了习近平之外的所有常委合力阻击，蔡奇被迫急于改口，删除了未来五年这个讲法。另一种看法是，蔡奇目的是讨好习近平，但是就没有掌握好火候，不小心撞了板。他在北京今次党代表大会上没有底线的发言就不知是未来五年这一道，例如他还说习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他形容习近平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蔡奇的用词比过去歌颂皇帝的大臣 要直白得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27号的上海党代表大会用了四个排比句来歌颂习近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分析说，李强第一句说要勇担使命，似乎是暗示要上位，最后一句表达忠诚，总书记就好像成为议题面授的教父。地方大员急于表明诚意，可能是争夺二十大进入常委的机会。自媒体人 LT 在最新的节目中分析说，如果按照七上八下的规矩，现有的中共七常委只有栗战书和韩正两个人铁定退休，空位只得两个。 LT 提到，在候选人当中，胡春华是胡温时期按照接班规则产生的政治遗产，习近平虽然剥夺了他接班人的地位，但是就没有必要完全废弃胡春华，因此他在二十大入常委方面占有先机。同时坊间认为入常委的热门人选还有九个，包括丁薛祥、李希、李强、陈敏尔、陈希、黄仲明、蔡奇、陈全国和李鸿忠，九至到十人争夺一两个空位。 LT 说，九选一的竞争显然是白热化，这个时候比的就是哪个最没底线，哪个最肉麻。北约峰会将于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7号在一个记者会表示，北约未来会将快速反应部队由4万人扩充至30万人，并且指出北约的新战略构想将会包括怎样应付来自俄罗斯和中共的挑战。他还说，北约今次峰会还将会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援助，帮助基辅更有效地反击俄罗斯。而在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七大工业国集团国家将会禁止入口俄罗斯黄金，进一步在经济上孤立俄罗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吴钦武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为了取得阶段性的战果，加大它的重型火炮攻击，而且扩大攻击面积。虽然俄罗斯在战场上占有一些优势，但是面对持续不计的后勤补给，战争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对俄军并不乐观。他认为战况可能在八月份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转折。郑钦武认为，北约决定扩大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主要是阻吓俄罗斯扩大战争的企图，防止俄罗斯侵犯其他周边邻国，但是就不会直接同俄罗斯开战。在北约的新战略构想里面，将会有史以来首次提及中共所构成的安全挑战。斯托尔贝滕格强调，北约领导人将会在马德里讨论怎样就俄罗斯和中共对北约南面邻居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作出回应。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表示，英、法、德等国家在过去几年都有派军南航行印太地区，现在就是说怎样去将这几个国家统合起来，给他们有高度共识，去具体同日本、同美国，甚至一些在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友进行军事上的常态性演习，这也都可能会讨论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东海、台海、南海的安全会影响到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海上贸易运输安全。基于对台湾民主自由的认同，还有欧盟自己的贸易和经济的稳定，未来北约扩大他们的适用范围，将海军甚至空军的兵力轮调到印太，是一个合理的而且非常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景。6月25号，深圳福田区发表通告说，即日起福田区全域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外卖、快递等不可以进入，深圳多个地铁站也都在当日暂停行驶。28号，福田区上梅林一间餐厅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记者说，由27号下午开始，上梅林这里管控四日，频繁的封控导致居民反感，他们不再遵守政府的规定。 有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上梅林好多居民排队爬过隔离墙之后快速离开被封控的小区。不过由本台记者的采访来看，居民认为疫情并不严重。有居民说，疫情的话还好，不严重，只不过有核酸规定。位于福田区卓越城二期 A 座的一间铺头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出示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入他们的铺头。有观点认为，深圳这一轮封控是为了配合习近平七一访港。据香港传媒报道，习近平初步定于6月30号和7月1号到香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但是就会即日来回深圳，不会在香港过夜。26号深圳市公安局发表通告说，由即日起至到7月3号禁止航空器在深圳上空飞行。此外，据报道，大陆各地开往深圳的高铁近日亦都突然加强了乘客入闸检查，除了行李和乘客常规安检之外，还要到规定区域用不同的安检仪器和人手进行第二次检查。因此火车站呼吁旅客至少提前40分钟到站。香港传媒引述消息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6月30号和7月1号两日访问香港，参加主权移交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但是就不会留宿香港，而是每日翻返深圳。消息引起热议。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向本台表示，我想第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没有打疫苗，包括刚刚讲的那个钟南山也都没有打，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疫苗事实上也都是没有信心。那香港这个疫情也都未完全结束，可能会担心感染。第二个当然就是他对香港一直是非常担心，因为我们知道香港过去长期以来是江泽民的势力，所以说他去并没有什么安全感。他说，我觉得他其实太过紧张太过小心了，因为基本上目前香港整个都是由这个着军装的警察来担任重要职务，包括就好像他这个保安局长也都是由警察担任的，连政务司司长也都是警察担任的，所以我认为问题不大，他心里面有这种恐惧啩。资深时政评论员桑普律师表示，习近平有四个害怕。一，他或者有暗病不想被人知。他近期每次开会台面都有两个杯，其中一杯可能是药，有医生陪同，但是不想被这么多人知。他认为在深圳被人知的机会比香港小。二，他很怕感染。香港近日武汉肺炎疫情升温，最近两个礼拜每日新增感染数字都超过1000。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已经确诊。可想而知，香港是中国所有省级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因此他想尽量减少停留在香港的时间。三，他很怕政变。1991年，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立即爆发八月政变。在二十大之前，习近平虽然仍然掌握枪杆子、刀把子，但是权力斗争阴霾未除，他宁愿在深圳居住，有军队、武警、国保、警卫队全程保护。四，他很怕暗杀。经历了2019年反送中运动，2020年之后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篡改香港选举制度，瓦解香港传媒和公民组织，毒化香港教育，滥暴滥告滥囚，很多香港人相当悲愤，大部分选择沉默忍耐，敢怒不敢言，但是就难保有人可能选择铤而走险，效法张良等人企图在博浪沙行石秦始皇。27号已经有两位香港人因为藏有攻击性武器而被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约峰会将会在29号到30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除了30个成员国，北约峰会还邀请日本、韩国、纽西兰和澳洲等4个亚太国家领导人参加。而中俄本来想阻止北约东扩，结果却反而加快北约大步挺进亚太，要求成立亚太版北约的呼声四起。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商场造成平民伤亡， G7 领导人说构成战争罪。本来俄罗斯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北约东扩。2月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反对北约继续扩张。近日中共更加通过联合声明表明了同俄罗斯同坐一条船的决心。然而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仅未能阻止北约东扩，反而让北约从沉睡当中惊醒。近期北约加大了同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四个亚太国家的联系。不仅如此，27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布，将会首次针对北京对我们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这个是北约首度修订战略概念，将针对中共写入组织指导原则。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北约这次峰会将会在概述其新政策指导方针时，为中共贴上系统性挑战的标签。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将中共纳入北约的最新战略概念很重要，这个是为什么澳洲、纽西兰、日本和韩国首次受邀参加北约峰会。时评人蓝雪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直到今日还没有完全放弃俄罗斯威胁第一、中共威胁第二这一种处理安全事务的旧的观念。北约组织必须看清楚目前的国际局势，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核心的在欧亚大陆上的这些非民主国家已经在逐步形成一个与民主国家相抗衡的体系，世界正在走向两极化。此外，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将会就一个世代以来的最重大变革达成协议，就是使30万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新闻网辩论与事实周报报道，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警告北约，任何一个北约国家侵犯克里米亚，将会视同对俄罗斯宣战，恐怕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会准备报复。当日俄罗斯用飞弹攻击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缅丘格一间挤满人潮的购物中心，造成至少16人罹难、59人受伤。泽连斯基说，这个是欧洲最明目张胆的恐怖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震惊，他在推文当中说，我们将会继续支持我们的乌克兰合作伙伴，追究俄罗斯同犯下那些暴行者的责任。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这样的攻击显示普京残酷和野蛮的程度，他的行为只会强化英国和 G7 其他所有的国家一直力挺乌克兰的决心。德国总理索尔茨说，我们将会持续加大给普京的压力，这一场战争必须结束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推文谴责此事令人憎恶，推文说，在面对这一种暴行时，我们同罹难者家属同感悲痛，亦同样感到愤怒，俄罗斯人民必须看到真相。28号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7月1号起有近1000种药物被剔出医保范围之外，大陆民众怒斥当局从医保抽出大量资金做核酸检测。据微信圈流传的一份2022年7月1号调整为医保不支付药品编码信息显示，包括普通消炎头孢胶囊、感冒灵胶囊在内的995种药品被剔除在可报销的医保目录之外，有大批药品停止医保报销。有微博网民留言说，从医保抽出大量资金浪费在无效用的中成药和无罪的核酸检测上，这么多基础药品却被迫停止报销，免都不要了。时评人高先生表示，在所有药品当中能够报销的占比本来就少，加上各地做核酸检测花的都是医保的钱，现在医保都就来没钱了，医院不能亏损，政府没钱，老百姓肯定是韭菜。如果再继续实施动态清零，不仅是医院，连整个社会都出问题，包括发不出工资。中国免费医疗是给那些高官享用的，老百姓要自费的。 中共官方3月4号宣布，去年政府医保支出超过24000亿元人民币，接种疫苗283000万剂次，累计结存36000亿元。网民透露，普通民众已经看不起病。据华创证券宏观研究团队测算，疫情至今中国核酸检测费用已经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而且一半是发生在前4个月，常态化核酸费用70%至95%由医保报销。另外据大陆民众反映，在医保目录当中有些价格昂贵的药不会用在普通民众身上，专门为高官提供的医疗服务和贵价药属于特供，但这些支出最终由医保承担。上海一位居民说，中国的特供很多，官员有食品特供、医疗特供，权力亦都是特供，黑恶势力在全国亦都是权力特供的产物。纽约邮报27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虽然持续否认自己曾经同儿子亨特讨论其海外商业事务，但最新证据却显示拜登讲大话。根据先前报道，亨特可能同中国大陆间谍头目何志平及其上司叶简明有商业往来。据报道，拜登多年来否认自己曾经同亨特讨论他的海外商业事务，但在亨特的手提电脑的 iPhone 备份资料当中，据称却发现了拜登在亨特手机语音信箱的留言记录。据 Washington Examiner YouTube 频道的录音当中，拜登对亨特说，哥们，我是你爸爸，现在是礼拜三晚上8:15，得闲打个电话给我，没什么要紧的事，没什么要紧的事，就是想跟你讲讲，我觉得网上发的那篇文章，听日纽约时报会发表，写得好好，你应该撇清楚，总之得闲打个电话给我，我爱你。报道指出，拜登在留言当中提到的就是纽约时报2018年12月12号刊登的报道，其详细展述了亨特和叶简明的商业往来。叶简明是中国华信能源前董事长及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主席，2018年据称被习近平亲自下令拘捕。 The National Post 曾经公布亨特和女性友人的通话记录，亨特在其中将曾经因为违反反海外行贿法、洗黑钱等罪名遭到美国法院判刑的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何志平称为中国大陆间谍头目，而且据称何志平在被捕之后亦都曾经试图打电话联系亨特。共和党在联邦众议院的3号人物斯特凡尼克27号表示，拜登家族的犯罪证据逐渐曝光，在该党重掌国会之后将会利用相关监督权限为所有美国人揭露真相。台湾苹果新闻网易主买家为潘杰贤100%持有的新海环球有限公司，并宣称无中资介入，但是28号台湾非政府组织经济民主联合召开记者会揭露，潘杰贤的崛起发迹和旗下的龙城资本上海合伙人张宗宇脱不了关系，而张宗宇和中国党政军关系密切，经文联呼吁台湾政府驳回这个投资案。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许冠泽在记者会当中指出，根据调查发现，潘杰贤历来的事业，无论是约会网站 Partner 的融资、收购17直播平台或者买下台湾区块链公司 Deadpocket， 其资金的筹措主导人都指向同一人，即是潘杰贤名下的龙城资本上海合伙人张宗宇。许冠泽说，龙城资本官网上很清楚看到张宗宇同时亦都是领中资本的合伙人，潘杰贤的崛起发迹绝对受惠于张宗宇。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欧许绍表示，张宗宇担任合伙人的领中资本官网原先自称主要关注领域包括军民融合等行业，但这个说话后来被删除了，研发军用精确打击弹药、防护材料、航空装备、装甲车、无人机和机械人的中天引控和中天自控公司等。而在经文联采访通知发出之后，中天引控和中天自控的投资组合亦都在领中资本官网被删除，连张宗宇的介绍亦都被删除。据经文联的调查，领中资本官网记载其投资顾问郑永哲更加是历任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科研创新中心副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审价参谋、驻香港部队、中国工程院学部工作局全军选调工作等。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李丽珍表示，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市场交易都是自由的，但是有一个坚持，就是交易必须符合现行法令。 近日网传一名考生连续三年从不同的中学考上北京大学，总计从学校领取200万人民币奖金。26号网传一张高考起步显示为广东省化州市青鸟实验学校所发，内容是庆祝该校学生全员语2022年以总分694分的成绩位列化州市高考第一名。网友爆料全员语早在2020高中毕业就考上了北京大学，2021年又在广东省湛江市麻江区一所文校复读，再次考上北大，2022年再次从化州市文校考上北大，三年共赚取状元奖金200万元。另外有人爆料全员语是河南人，有人说他上年亦都是被其他学校花了100万买回来，今年亦都是被青鸟以130万买回来的。六媒天目新闻根据相关信息查询发现，2020年河北省衡水中学实验学校公众号曾经在一则题为高 3D 部每周之星风采展的贴文当中介绍了学习之星全员语。去年湛江市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公众号亦都曾经发布一则起报话，包括全员语在内的三名同学分别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化州市教育局纪检监察室人员表示，目前市教育局已经了解到网传情况，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网民指责该考生的行为对于同届考生来讲不公平，一个人占住 N 个名额，亦都有人调侃这种水平的学生对 99% 的学生都没有影响，因为不是竞争对手。一些人对该考生考上北大却不去读表示惋惜，但亦有人表示理解，而家清华博士都去做城管了，三年赚200万，读北大边有咁实惠。中共高考催生了各种乱象，包括各地考题和录取分数的不公平，形形色色的考试作弊，慕名顶替上大学等等。目前全球大流行疫情尚未完结之际，英媒今个月27号报道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伍尔豪斯发出警告，目前有迹象表明一场新的大规模而且致命的疾病即将爆发，伍尔豪斯认为疾病 X 即将出现。此外伍尔豪斯还指出，21世纪初会是新型传染病刮起风暴的时机，一切都指向未来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疫情，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差。科学家相信下一次大流行很可能是由人畜共通传染病引起，但没有提及相关病毒是否是疾病 X 以及其出现的时间和方式。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疾病 X 代表一种已知严重的国际流行病，亦可能是现时未知的会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引起，而世卫在2021年曾经警告过下一场大流行规模可能同黑死病类似，估计到时会导致7500万人死亡。直至目前，英国卫生安全局已经在近期发现第二型小儿麻痹病毒。此外，英国今年还爆发了禽流感、拉沙热、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和喉痘等流行病。加拿大卑斯省将会在秋天举行地方城市选举，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罕见地同大温哥华地区的市长或者市议员会面，讨论外国政府试图影响地方选举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在温哥华举办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活动，列治文市长马保定成为受邀嘉宾，引发了批评和争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去年年底加拿大情报机构同独立监察组织相继披露有中国势力干扰了去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今年10月15号卑斯省将会举行地方选举，将会选出各城市市长和市议员。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罕见地和现任市级官员会面讨论相关问题。温哥华市长金乃迪对传媒表示，一位相当高级别的安全情报局官员以及他们的中国专家花了两个小时向我介绍了外国干扰的问题，他们通常不会联系市级民选官员，但在当今情况下他们觉得有必要关注。大温哥华其他城市譬如列治文和高桂林港等官员亦都证实有同安 全情报局会面交谈。曾经代表进步选民联盟竞选过温哥华市长的王路表示，好因为安全情报局有了警觉和防备，开始关注城市选举，因为温哥华或者是大的城市，可以影响当地城市发展，还有这些人士很有可能会一步步走上去，从市到省到联邦，如果他们受到国外势力影响的话，对加拿大的价值观有很大的阻挠性。在加中两国关系低迷时，多数加拿大政治人物尽量选择与中共官方保持距离，但加拿大华裔人口密度最高的列治文市市长马保定却出席了上星期在温哥华市中心酒店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活动。当时场外有来自中港台等20几名抗议人士挥舞着反中共政权的旗帜和标语。抗议者之一张志康说，看到马保定现身宴会感到震惊愤怒，当面质问他为什么要出席这个活动。马保定就对记者表示，市长同市议会都会参加很多反映列治文市文化和多样性的活动，这个活动亦都是其中之一。争取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芬兰和瑞典，礼拜二对土耳其在北约峰会上可能改变否决态度表示乐观。白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期间将会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两位北约国家外交官说，他们预期到时美方将会设法突破因为土耳其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所形成的僵局。今次峰会将会在礼拜二稍后开幕，进行到30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土耳其意外地反对这两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使力求团结的今次北约峰会蒙上了阴影。拜登在离开之前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通话。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告诉记者，一般看法是讨论的状况有所改善，这样应该表示双方已经比较能够相互谅解，他指的是外交官之间的会谈。瑞典外长林德更加告诉瑞典日报，我们对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已经有准备，就是今日可能会有好事发生，但亦都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埃尔多安预定在马德里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瑞典首相安德森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希望能够有进展。尼尼斯托礼拜二表示，在马德里和埃尔多安总统会晤之前，和土耳其谈判的结果如何很难预测。埃尔多安在启程前表示，如果芬兰、瑞典想成为北约盟友，就必须考虑安卡拉的担忧。土耳其方面的主要要求是，芬兰、瑞典不再支持境内的库德族武装团体，并解除对土耳其的某些武器禁运。美国财政部6月28号宣布，美国同一些主要经济盟友将会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黄金是俄罗斯在能源领域以外最大的出口产品。扩大制裁是美国及部分七国集团合作伙伴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进一步举动。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加入美国实施禁止黄金进口。美国财政部礼拜二还宣布，针对另外70间俄罗斯公司和其他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和制造基地至关重要的实体实施制裁。财长耶伦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本周七国集团成员的广泛多边承诺和行动进一步切断了俄罗斯联邦获得对其军队至关重要技术的途径。针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制裁将会削弱普京的能力，并进一步阻碍他推进对乌克兰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受到士气低落、供应链断裂和后勤故障的困扰。财政部补充说，针对在俄罗斯开采的黄金的禁令不适用于礼拜二宣布制裁之前俄罗斯境外开采的金属。同城乌克兰的国家已经停止了和莫斯科的大部分贸易，冻结了在外国账户当中持有的价值数千亿美元俄罗斯资金，并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 SWIFT 系统。俄罗斯官员和寡头被怀疑提高了黄金产量，以减轻导致莫斯科破产的全球制裁和经济处罚的影响。面对北京继续购买俄罗斯商品，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一直在度努力保持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同时又不对本国经济造成太大反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